中国人民币连续两天贬值，世界各地揣测纷纷。浙江强拆教堂十字架引发抗议，全球基督徒表示声援。韩国反日集会，81岁抗议者自焚。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8月12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李逸华。中国人民币汇率继星期二暴跌，跌幅将近1.9%之后，今天继续下滑1.6%，因此市场上揣测纷纷，人民币下跌是否将引发新一轮的国际货币战争开打？中国央行这项决定是否又对中国 GDP 增长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有关消息，节目中我们将有专家为您进行分析。另外，中国政府打压基督徒的行动仍在继续，浙江省拆除教堂十字架的行动影响了温州、平阳等多个城市，引发了一系列对暴力强拆的抗议。有关详情，今天我们将有完整的电视报道。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关注中国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人民币汇率今天再次下跌，此前一天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大幅贬值以支撑经济放缓，投资者和市场观察家们仍在试图衡量此举所带来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继周二人民币大幅贬值后，人民币汇率星期三继续下跌，市场观察人士认为北京此举是为了刺激萎靡不振的出口。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两天里下跌了3.5%，处于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央行称此举只是一次性贬值，是为了让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一些经济学家对人民币汇率变化不那么担心。
贬值的意义被过分夸大了。今天报纸的头条说，人民币贬值动摇了世界，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改变了2%，这不是一个大幅的贬值。根据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经验来说，不是。货币汇率超过这种幅度的变化每天都有。问题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了人民币是稳定的。不管有多少关于扩大交易幅度、资本账户开放方面的讨论，它仍然基本上就是一个固定汇率。中国已经让汇率固定了，美元现在走强，随之也带来人民币走强，这让中国失去了竞争力。
人民币贬值还重新燃起了对人民币最终被纳入 IMF 的一揽子储备货币的希望。IMF 称这是人民币迈向自由浮动货币的可喜一步，然而本地投资者却更加谨慎。
就是这个人民币值呢，对我们这个出口的商品好一些，但是对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外去旅游什么价钱就高了一点了。
尽管官方努力阻止经济下滑，但接二连三的疲软经济数据表明经济在放缓，无论人民币是否继续贬值。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继股市动荡之后，中国人民币汇率星期二也出现暴跌，跌幅达到1.86%，创下历史单日最大跌幅。今天人民币汇率也继续下跌，跌幅也达到1.6%。中国政府说，这次贬值将使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但依旧引发各界诸多揣测。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又将引发什么样的效应？下面我们就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智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总经理黄勋辉先生，请黄先生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黄先生您好，请问您在线上吗？
主持人你好。
是的，首先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哦？中国人民币昨天贬值将近1.9%，是相当大的跌幅。那么今天又在继续的下跌，中国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对人民币进行这么大幅的贬值？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虽然说人行的官方说法是认为说这是让人民币的价格能够更为反映市场的价值哦，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因为中国经济的放缓，让人民币其实已经如果说能够朝向贬值方向的话，那也有助于去提振中国的外贸表现。那我想在中国政府是非常乐意去看到人民币往贬值的方向去做前进。
是的，那么刚刚除了我们提到说这两天的这个贬值之外呢，其实在过去十年人民币的这个币值是走这个上涨的这个趋势哦。那么星期二的下跌达到了 1.9%， 将是这个1994年以来的最大的这个下滑。那您认为说这个将引发这个有没有这和最近的中国这个出口的放缓，还有说这个GDP 的增长有没有很大，有没有什么相关性？
我想这个相关性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刚公布七月份中国的经济指标确实是相当不理想。那比如说七月份的出口是较去年同期下跌 8.3% 哦。那工业生产指标那是只有来到增长 6%。那这个数据虽然是看起来还蛮高，不过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差的一个表现。那我想在这个时候外贸的持续不振哦，已经让中国政府要思考几个方向去提振它的海外商品的竞争力。那或许在人民币贬值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向。
是，那么黄先生，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贬中国政府对这个人民币贬值哦，是说他们是希望能够这个达到这个市场更加市场化的效果。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或者说这个您认为中国政府这次大幅的贬值人民币，有没有可能引爆新一轮的世界货币战？
在这两个角度上，我想都是肯定主持人的看法。那在市场化方向，因为过去的这个人民币价格形成了太由官方主导的色彩比较浓厚，那目前是由市场的做市商去报价之后，那做一个合理的形成它的一个中间价格。那我想这个汇率制度的改变是比较贴近于境外市场的一个合理的价位。那第一方面呢，在货币战的情况之下，我想不一定是由中国政府去做一个引发，可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两天亚洲的货币都竞相贬值哦。我想作为中国的贸易对手这些竞争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或者是泰国以及印尼等等哦，这些国家其实都也关注着人民币的贬值趋势，也让自己的货币往贬值的方向去走。我想这的确是有可能引发一轮新的连锁效应。
是的，那黄先生，最后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出口放缓，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的疲软呢，这次的贬值对中国未来经济整体的走势又意味着什么？还有说这个有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是这象征了什么样的意义吗？
我想在这一次的事件，我想当然是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更有利的，因为它的价格是贴近于市场。那第二个就是说人民币的未来走势是更为分歧哦，因为目前照 NDF 的走势以及市场分经济学家的预估值哦，一个是大幅升值，一个是大幅贬值，刚好是呈现一个分歧的效果。那我想目前人民币能够持续阻止进一步升值，已经是为中国政府或是中国出口商所乐见。我想在目前的这一个发展态势都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方向。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的智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黄勋辉总经理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访问，并为我们就中国货币贬值进行深入的分析。有关这方面更完整的消息，你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政府星期三对大马士革附近古塔地区的几个城镇进行空袭，造成至少27人死亡，120人受伤。叙利亚政府军是在反政府武装炮击大马士革之后进行空袭的。 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20人受伤。国营的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指责恐怖分子发射迫击炮弹和火箭弹，造成5名平民死亡，55人受伤。叙利亚政府自2011年3月爆发内战以来，一直把反政府武装称为恐怖分子。内战已经造成24万人死亡，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另外，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三访问大马士革，讨论有关在叙利亚停战的建议。他星期二在黎巴嫩会晤了激进组织真主党领袖，与他们讨论了停火计划。希腊议会星期三将完成起草有关5年来第3个政府救助计划的法案，预计将赶在欧元部长星期五开会之前，在星期四进行表决。希腊和国际债权人星期二就新的救助计划的条件原则上达成协议。谈判的主要协调人之一，欧洲委员会发言人安妮卡·布莱德塔特证实，有关940亿美元救助计划的谈判取得进展。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要求议会紧急开会，并在星期四晚上就新的救助协议进行表决。希腊需要在8月20号以前得到援助款，因为他们必须在8月20号偿还拖欠欧洲中央银行大约35亿美元。美国密苏里州城镇弗格森星期二夜间平静了许多，看来防暴警察的人数超过了为数不多的示威者。示威者在一名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1周年之际举行抗议活动。在接近午夜时，街道上几十人，但大多安静地聚在街旁。这种情形与星期一晚上形成强烈的对比。当时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警察在圣路易斯市郊逮捕了20多名抗议者。在弗格森街头，黑人抗议者与配备防暴用具的警方爆发冲突。之后又出现一些身穿防弹背心、自称誓言遵守者的持枪白人民兵，使局面变得更加的混乱。誓言遵守者声称他们到弗格森来保护企业免遭骚乱者和抢劫者之害，但圣路易斯警察局长贝尔玛说他们到弗格森毫无必要，而且会引发对立的情绪。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一名白人警察去年开枪打死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在当地引发抗议浪潮。一年之后，弗格森又成了美国的头条新闻。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报道说，当地的居民希望人们能够看到这个社区中逐渐在好转的一面。有关详情稍后我们有更加完整的电视报道。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再把焦点转向中国。中国陕西五洲矿业公司一处宿舍附近星期三早上发生严重的山体滑坡，5间宿舍和3所住房被大约100万立方的土石掩埋，大约40人下落不明。地方官员说，警察、消防队员、矿山的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被派往现场，从废墟中救出了至少4个人。另据报道，中国南方一座煤矿星期二晚上发生事故，造成10人死亡，5人受伤，有56人获救。新华社说，事故看上去是气体爆炸所引起的，当局正在寻找另外几名矿工。中国煤矿的安全标准正在改善，但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去年与煤矿有关的死亡人数减少不到1000人，从10年前每年6000人死于煤矿事故大幅减少。浙江省政府强拆教堂十字架的行动已经影响了温州、平阳等多个城市，引发了一系列暴力拆迁的抗议。虽然有关报道称最近的拆十字架的行动有所减缓，但是许多教徒认为当局将持续这一政策，直到拆迁省内所有的教堂十字架。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从北京所发回来的报道。
近来，浙江当局出动大量武警、特警、保安，拆除浙江一些家庭教会的十字架，并和一些保护十字架的基督徒发生冲突。浙江温州、平阳等地方政府出动警力以及保安人员，在强拆十字架的过程中，向守护教会的基督徒使用暴力，他们砸门扔物、破门而入，暴力殴打现场守护人员。一些基督徒被打伤后被送到医院治疗。一份强拆的公函称， 你单位十字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理规定的有关规定，现你单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浙江省政府从去年起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强拆教堂十字架。据美国非政府基督教组织统计，截止到六月底，有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北京基督教活动人士丁启明表示，十字架对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有特殊的含义。
我要认为十字架是信仰的核心，它代表一个人内心的一种需求。如果你要谈到违章建筑的话，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政府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宪，因为咱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是对宗教是自由的。
温州的一些基督徒走上街头举行和平抗议活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也为受到迫害的中国基督徒举行了各种声援活动。北京基督教活动人士丁启明表示，浙江当局拆除十字架打压基督教试图维稳的行动将会适得其反。
当局的做法肯定不会造成维稳的情况，它会增加这个费用，因为本身这些人本身就是属于这个就是社会群体的一份弱势群体，他这么做的结果是本身将激化矛盾，将社会有激化矛盾。
美联社报道称，拆毁十字架和打压家庭教会是习近平和他的班子对公民社会进行的近几十年来最严厉的打压运动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报道称，周末的一些迹象显示，拆除十字架的运动可能正在放缓，一些人将原因归结为即将到来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近日，中国媒体刊登了一则山西男子用漫画描绘被刑讯经过的新闻，还附上了有关漫画的图片，引起了各界对中国警察使用酷刑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下面我们就立刻透过连线请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言人陈女士，请陈女士来为我们谈谈有关的情况。陈女士你好。
您好。
是的，我们现在新闻中看到提到了，在澎湃新闻社呢，过去这个周末他刊登了有关这个山西男子刘仁旺遭到警察这个刑讯的这个新闻。中国警察在刑讯的时候使用的酷刑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还有警察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这个严刑逼供？
这个呢，其实很具体的数字是没有的，因为你知道，在国内很多都是不太透明的一些办案过程，然后有这样的遭遇的人能够申诉的也其实不多。那我们只能够参考到最近我们在六月份，国际支持那个酷刑受害人的国际日里头，那我们那个机构呢做了一个报告。那我们看过去有10年左右的一些个案呢，有几十个个案。那我们单纯讲律师哈，维权律师这一块，过去都已经有几十个案。那在我们网站上都可以看得到，这样里头包括一些严重的。会至于有电击，就是电棒来打，然后性侵犯，还有就是殴打，那个就很严重的殴打那一种。那另外一些呢，可能就是当然也在国际公约里头，它会包括在那个酷刑的那个范畴里头，但是性质有一点不一样的，就可能是一些比如长期的那个讯问，长期不让睡觉。然后甚至于把人放在一些很窄很窄的很小的地方，让他坐不起来或者站不起来那种，
是
长期要某一个位置，
是
这种。对，
是的。那么中国当局其实曾经分别在2009年还有2012年呢实施这些改革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求这个讯问的过程要有视频的记录，还有这个刑讯的逼供呢取证呢是无效等等。那么这些措施实行之后，有没有改善这个警察酷刑问讯的情况？
在一般的案件里头，我们都有听说是可能会有所改善的，但是问题是用来对待一些他针对一些打压的对象的话，这个可能就没什么效果了。那因为如果你去看法律，就是那个刑事诉讼法里头那个所谓录像的那个规定， 啊，它是在121条里头呢，它的讲法是可以录影，那那个可以就没有就存在着一定的任意性在里头，
是，
那这是一种。另外呢，你到法庭里头能不能够一定就拿来做证据，就是说那个影片会不会拿出来当证据啊之类呢，那个就刚才我说呢，那种任意性就存在了。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如果大家有跟进那个司法公正问题的话，在法庭里头一个正当的司法程序，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些所谓敏感案里头的情况下都没有得到一个保护的，这种程序没有得到尊重跟执行的。那所以你讲说这个录影或是刚才讲的那些改善措施是不是一个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呢，我就觉得不一定，可能在一般的案里头有可能会好一点点，
是的。
但是当然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些问题呢，就是目前在那个刑事诉讼法里头还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那个审前的那种拘留可以达到15个月，
是
那个情况呢就让那个被告人或是谁嫌疑人在警察手里头的那个时间很长。那虽然中国里头是有那个保释的那个制度，但是一般没用到，那这就是他其中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所谓的一些监视居住的那种安排，那没有通知家人，就是监视居住是一种指定监视居住，其实这目前呢很常是被滥用。那这种滥用呢，就是把人放到一个由警察指定的地方，这个警察指定的地方可能是很偏远的一个什么小酒店、小房间，什么地方都可以，变成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不受监管的。
是
那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法律里头说也规定他需要通知家人，也能够会见律师，但是在事实上是没有的。
实际上，
我们拿最近的，对最近的这个案子，那个抓捕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目前还有5个律师或是律所的人员还在监视居住的情况下，
是，
但是呢，这批人完全没有见到律师，这是违法的，也没有得到家人的通知。
是
那所以这种酷刑的情况，就是整个环境是允许了这种酷刑的出现，然后呢，刚才法律里头我们说它的写的很模糊的这些地方呢，也让到这种酷刑出现，或是警察那个权力可以有任意性在里头。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言人陈女士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连线访问。稍后我们将带您来看韩国总统朴槿惠为何在出席中国93大阅兵上面临两难的决定。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BEOA 卫视新闻。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到在这个有关中国朴槿惠中国与这个9月3号大阅兵进行的这个星期呢，将迎来二战结束70周年的纪念，结束了这场人类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尽管在太平洋战场上有许多大规模战役和转折点，冲绳岛的战役却作为最惨烈的情况。伤亡最大的战役被铭记，在当时还被用于论证向日本城市投放核弹的合法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日本冲绳所发回来的报道。
攻占冲绳岛是二战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最大型的战役之一。美国海军舰队的上千艘军舰和几十万部队参与了这场战役。战役持续了82天，无数村庄和森林化为焦土，死亡人数近20万。冲绳岛海军陆战队基地里的小博物馆保存着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时照片和纪念品。策展人马克·维凯斯特说，日本将军牛岛满采用的是消耗敌军的游击战。
His goal here is not the win. He has no intentions of winning the Battle of Okinawa.
他的目标不是获胜， 他没有打算赢得这场战役，而只是想让美军伤亡惨重，迫使美军讲和。
巨大的伤亡和冲绳岛日军的顽强抵抗被用于来证明有必要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以摧毁日本人的意志。如今在冲绳，许多人依然记得那场可怕的战役，三分之一的平民遇难，日军的地堡被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基百合和平博物馆讲述了近200名女学生的故事，她们被征召为日军护士，许多人阵亡。岛代芳子在一次爆炸中受重伤，日军警告女孩们说美军会残忍地强暴并杀害她们，然而一位美国士兵却救了她的性命。于是我在想，他们是敌人吗？我听说他们都是恶魔，但我看着他的脸，他看上去很善良，他还说他会帮助我。对于战争的破坏和巨大伤亡的记忆，使得岛上的许多人们成为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不仅批评美军在岛上继续驻留，也批评日本保守派企图重振军事力量。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冲绳报道。
中国将在9月3号举办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并邀请了各国领袖参与。不过，受到邀请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却围绕在这个问题上，夹在中美两国之间，左右为难。目前，朴槿惠还没有正式表示是否将出席阅兵活动。韩国政府仅表示正在考虑各种情况，慎重加以讨论。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阅兵的决定为何如此不明朗？这透露了哪些国际角力的玄机？下面很荣幸邀请到上海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关系研究所中心的石元华主任来为我们进行分析。石主任您好。
你好。
是您好。我们先谈谈和我们谈一谈哦。韩国总统朴槿惠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的做出决定，他考虑的因素有哪些？这和之前这个日前呢，日本媒体曾经报道过美国有施压，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想应该是有一些关系的。这个美国可能也不希望这个朴槿惠总统呢到中国来。那么韩国这个国家呢，现在是常常是处在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不同的需求之间。那么但是我个人的判断呢，我觉得最终呢，尽管他现在还不能决定，我想他也不会马上做出决定。就像他去这个韩国加入这个亚投行一样，我想会到最后的时候呢再做出决定。那么昨天我们也在北京开会，这个大家的判断呢，我们觉得朴槿惠总统呢，可能性比较大，会来出席中国的93阅兵。
是。
那么这个理由呢，我们分析这个问题的理由呢，大概有这么几条。一个呢，这个韩国呢应该是亚洲国家中间最应该来参加93阅兵的国家，因为中韩两国这个共同抗战14年，这个中国的朝野无私地援助了韩国的独立运动，韩国的临时政府、韩国的光复军都曾经直接得到中国的支持，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抗战。所以这个纪念这个93阅兵的这个举动的话呢，我想韩国这个是应该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中韩呢在对待日本的这个历史问题上面的错误呢立场是一致的。那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这个韩国的时候呢，去年访问韩国的时候呢，也双方也达成共识，要共同的来这个纪念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所以这个如果朴槿惠总统能够出席中国的93阅兵呢，会引成对这个日本错误的历史观的一种压力，会有助于这个问题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是。
那么第三呢，这个中韩关系呢已经进入了这个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呢和朴槿惠呢通过互访呢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个朴槿惠总统呢是习近平主席口中说出来的这个在任的这个领导人中间很少的几个被称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这样的领导人。
是。
所以我想他的出席阅兵呢，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是。那么是最后您不好意思您说。
哎，那么就是现在韩国国内呢就支持这个朴槿惠总统来参观这个中国阅兵典礼的这个舆论的话呢， 也还是比较充分的，当然也有一些反对的意见。
是您刚刚
朴槿惠不参加的话，这样大失民心的事情。
是，刚刚您也提到，现在在韩国国内呢，认为这个应该接受中国邀请的声音也越来越强哦。那您认为，如果朴槿惠最后决定参加的话，这将对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不参加的话，对中韩关系又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呢，这个如果参加的话呢，应该不会对美国这个对日本呢产生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美国官方的表态的话呢，也是否认对韩国这个做出施加影响的。这个日本呢本身也在纠结他要不要来，也可能会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我想这个一个独立国家决定的这样的事情的话呢，不至于对这个美国和韩国发生大的影响。那么如果他不来的话呢，那个当然这个我想我们习近平主席包括中国人民会比较失望，但是我想呢也不会对中韩关系产生什么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它可以独立做出决定的这样的问题。我想一般中国的国民呢也会理解这个韩国现在它的外交权呢并不是十分的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和石主任的连线呢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上海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石元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访问。有关中国即将举行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阅兵和最新的亚太局势，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提供最新的资讯。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形势，需要高度统一党内的认识，凝聚共识。高层强调政治规矩，不许党员干部妄议中央。中共的河北省委书记最近呢重申了习近平的这段讲话。在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海涛来和我们谈谈这个赵克志和习近平他最近是如何说的。是的，欢迎海涛。
谢谢一华。
是的，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最近又提到了这个凝聚党内共识。那么确切的这个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还有习近平是怎么样说这番话的？
赵克志呢，是最近他在唐山市他去考察工作的时候，他对唐山市的干部 他提到了这个，就是说党员干部是不许和中央保持不一致，就是不许说三道四，不许胡说八道，而且必须和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否就是他用的话就是说不许妄议中央。这个妄议中央这四个字很有力度啊。那么我就把这个妄议中央回顾了一下，发现原来是在今年年初习近平在中纪委的一次全会上，他对中纪委委员讲的话，他当时原话就是说，作为党的这个高级干部，不可以这个和中央保持不一致，你必须和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不可以妄议中央。他这个，所以这个妄议中央呢，是从习近平开始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最近一次讲话，又要求河北的党员干部不许对中央的决策说三道四。
是，那么这中共高层最近开始突然的这个强调，非常的大力的这个高调的这个唱这个政治纪律还有规矩，甚至在之前在这个中共建党的这个周年上面，也习近平也谈到要对党忠诚。中共现在为什么开始要大力的提倡对党的这个忠诚度，还有这个要又所谓的这个纪律，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呢，从这个直接的诱因上，是应该从令计划这个案子开始的。另计划呢，习近平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另计划搞山头主义，搞团团伙伙，搞小帮派，这样的话就严重的影响了中共这么多年以来的所谓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那么这是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在金融方面，在社会方面等一系列方面呢，出现了很多和中央，特别是习近平和王岐山他们这些政，还有李克强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所不同的一些声音。特别是这些声音如果是来自比较负责任的党员或者高干方面，对中共的他这个政策的这个实施贯彻是非常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等这些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意识到了，所以他们要抓这个部队，抓这个党员的这个纪律。他们认为只要把这个党员的高干，把负责任的这些高干的思想统一起来，那么所有的这些这个政策也好，这个政令也好，就比较容易得到这个贯彻和实施。
是，他们看来也在消灭这个党内有不同声音的这种情况，
对对，一定要把你压下去。
是，刚刚也提到这个妄议中央，这其实这个暗藏了很多玄机。到底什么叫做妄议呢？
这句话非常这个有点这个令大家不好琢磨。为什么呢？这以前是中国的这个历代的什么皇帝的时候，皇朝的时候才说，你如果一个大臣你发表了对皇帝这个不同的这个见解，那么皇帝呢就可以给你扣上一顶帽子，说你妄议朝政，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你拿掉，轻者拿掉，重者我就可以把你处死。那么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就是最高层中南海他们还提出来要不许妄议这个中央，那这是一个很这个模糊的一个概念，它没有严格的法律和学术上的一个规范，不知道你说到什么程度，你就算是妄议中央呢？你随便的批评了几句，你还是像毕福剑那样骂了毛泽东的等等，你不知道，因为它没有一个界限规范，所以你不知道什么人因为说了什么话，就可能被扣上这顶帽子来被得到这个处理也好，整肃也好。所以这一句话呢，是作为政治学的一种语言，在法律方面是非常不规范和非常不严谨的，只能是作为一种政治上清洗这个异派，就是党通伐异，清洗这个不服从中央的人的一种工具或者手法，还有是一种借口。
是，这看来这个红线的这个并没有画出红线在哪里，但是很有可能随时都会踩到
红线。由中央来画呢，我说你妄议你就妄议啊。
是，所以看来这个习近平的政府看来已经越来越走向这个越来越压制的这种情况，甚至在包括在党的这种控制。
起码这样的话，他容易统一党员的思想，容易这个实行这个政令。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海涛的介绍，有关这个媒体看中国以及中国政坛变化以及分析，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登录 voachinese.com 查询相关的文章。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最近几年在一些国家出现反民主浪潮，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政治上越来越倾向集中权力，言论上打压异议，加强审议，操纵选举，并且打压民间组织。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从非洲到海湾国家，从俄罗斯到中亚，中国到南美委内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威权主义正在复苏。 虽然2011年中东茉莉花革命引发了中东国家的民主化变革，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主之路似乎并不顺利。长期研究民主化的学者、美国和平研究所的高级顾问史蒂芬·海德曼认为，自由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倒退，世界上除了北美、西欧和澳洲以外的其他地区都出现了民主化倒退的趋势，而中东地区2012年的自由指数只有 5%， 是第二大最不自由地区，仅次于欧亚地区的零自由度。此外，根据自由之家的调查也发现，除了突尼斯之外，中东地区在最近三年自由度有所下降，变成了 2%。 与此同时，极权主义回归的势头在不同地区全面上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里斯多福·萨巴蒂尼认为，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原因不同，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更倾向采用国家安全、反恐和加强社会管控等作为理由。他说，极权主义回归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地区组织在加强，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把它的核心价值观也带到了这个组织，以不干涉内政为理由拒绝批评。他说，这些形式还包括对非政府组织的全面打压。极权主义回归的原因错综复杂。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库莱·亚历山大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强调国家尊严。
许多涌现的此类行为和政权是有其威望和尊严方面的考虑。我们应该去试着指出，应坚持好的标准、好的治理、民主规范本身就能带来威望和尊严。
分析人士认为，世界大环境的背景也是极权主义回归的深层次原因。2008年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造成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债务缠身，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经济一枝独秀，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动机。在这个大背景下，传统极权国家的制度自信空前高涨。美国及自由世界如何应对这一波反民主浪潮？亚历山大认为，一方面应该继续推进具体的支持，如数据共享和选举监督等，另一方面是重新诠释民主自由的标准，呼吁非民主国家领导人进行改革。
我想也可以重新诠释民主准则，让其更具操作性，来吸引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这也许比我们出于使命而单纯指责他们更有效。
美国之音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强烈谴责尼日利亚伯克尔州一个拥挤的市场星期二遭炸弹袭击事件，爆炸造成至少47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发表声明说，虽然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但伯克圣地激进组织在该地区从事暴力活动，在近几个星期杀害了数百人。萨彭加里市场星期二下午遭到袭击时，市场里挤满了人。尼日利亚执法当局说，伯克圣地是主要凶嫌。近年来，伯克圣地频繁地进行爆炸、绑架和血腥袭击。该组织声称要在尼日利亚各地更严格地实施伊斯兰的法规。尼日利亚北部人口以穆斯林为主，南部则以基督徒为主。美国表示将继续和尼日利亚密切地合作，打击伯克圣地激进分子。另一方面，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总理萨尼星期二说，如果人们要求他辞职，那么他就会辞职。与此同时，联合国驻利比亚特使在日内瓦敦促利比亚交战各方在这个月底之前就组建全国团结政府一事达成协议。萨尼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受到严厉的批评，人们指责政府无所作为。萨尼表示，如果民众认为他辞职有助于解决问题，他就会在星期天辞职。利比亚政府发言人对路透社说，萨尼的这一表态并非正式辞职。利比亚目前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位于东部城市托布鲁克的萨尼政府与伊斯兰主义支持者的迪利波里政府相互对立。星期二，双方开始新一轮的和谈。美国国务卿克里抓紧国会九月投票之前的这几个星期，大力推销伊朗核协议。克里星期二在纽约对记者说，如果国会拒绝批准伊朗核协议，美国将不能阻止盟国与伊斯兰打交道。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施里佛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在纽约与记者谈话时坚称， 不可能与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了。他说，德黑兰一直在寻求获得核武器。
有人说，天哪，我担心15年或20年之后，他们可能成为一个核门槛国家。可你们别忘了，伊朗已经是一个核门槛国家了。
克里警告说，国会不批准伊核协议会使伊朗成为核国家，而批准伊核协议将意味着未来的安全。
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永远不能寻求拥有核武器，永远不能从事能获得核武器的活动。
但共和党议员和一些著名民主党人认为，伊核协议是一个软弱的协议，他们不认为这个协议过期后还能够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克里还散发了由29位物理学家署名支持伊核协议的信件，称这封信证明了伊朗核协议有助于防止核扩散。反对者警告说，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有助于伊朗经济增长，加强伊朗的实力。但克里对记者说，否决伊核协议会使伊朗无所顾忌，严重限制国际社会对任何必要军事行动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纽约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发言人星期二说，克林顿将把自己担任国务卿期间用来收发电子邮件的私人电邮服务器交给司法部。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账号一事曝光后，共和党议员们一直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交出私人电邮服务器。批评人士指责希拉里·克林顿试图隐藏具有争议的电邮内容，包括涉及美国驻班利比亚城市班加西领事馆2012年遭到恐怖袭击的电邮。希拉里·克林顿表示，已经把55000多个电子邮件交给国务院，并授权国务院将这些电邮公诸于众。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说，他发现希拉里·克林顿的至少4个电子邮件在发送时属于机密，而且其中2个被视为高度机密。此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克林顿私人电邮服务器的安全性展开调查。除了电邮服务器之外，希拉里·克林顿还将上交存有数千个电邮的硬盘。另一方面，数千名韩国民众星期三在首尔举行反日集会，要求日本政府为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进行道歉和赔偿。在抗议活动中，一名老人选择自焚。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上千名韩国民众星期三在首尔举行了每周一次的反日集会。三名在二战期间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的老人加入了这次抗议。抗议者要求日本政府为在侵略时期强征慰安妇做出正式道歉及赔偿。抗议期间，一名81岁的崔姓老人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外自焚。周围的民众用抗议横幅和水将火熄灭，医护人员将他送往医院，目前他没有生命危险。据韩联社报道，这名老人来自光州，每个月都会来首尔参加反日集会。韩国民众每个月都会就慰安妇问题在日本使馆外举行抗议，因为8月15号是朝鲜半岛终结日本殖民统治70周年的纪念日。星期三的这次集会规模比平时更大。一名86岁的慰安妇受害者说，
如果日本是一个聋子，现在他们也该听见了。如果日本是一个盲人，现在也该看见了。他们已经多次听到了我们的要求，应该赔偿并道歉。
一名24岁的抗议者对记者表示，
我们年轻一代不会遗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我们会一直做出表率。我会每周都参加反日抗议，即使所有的慰安妇受害者最后都去世了，我也会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今年已经有8名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去世，目前在世的只有47人。韩国总统朴槿惠上周表示，今年的解放日可能是日本政府化解这一问题的最后一次机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几十年来，许多二战时期的慰安妇依然对他们的过往保持缄默，他们中有许多人生活贫困，疾病缠身，慰安妇的经历为他们的心理带来的创伤至今挥之不去。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村的张先图老人今年89岁，他15岁的时候被日本兵从家里掳走，在一间临时搭建的棚屋里 张先图被关了20天，期间他多次受到强暴。所幸的是，他的家人变卖家当，还想方设法从亲友那里凑足了一笔钱，把他从日本兵营里赎出。张老太太说，他用了2年的时间恢复身体，可是他说那20天的经历带给他的心理创伤至今挥之不去。
那你当年出二胎是吗？
我当时怕极了，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他们就在我身上造了那么大的孽，我家里人变卖了所有的家当，我没吃没喝，为了赎我，家人还从亲戚那里借了钱，要不是那笔钱，我永远也回不来，我受了太多的罪。现在村子里只有跟我一起被掳走的人知道当时的情况，别人谁都不知道，他们谁都不知道。当年关押老人的临时兵营已经破损不堪，但是依然存在。张先图老人现在身体日渐虚弱，已经吃不下多少东西，近来更是卧床不起。遗憾的是，老人家既没有从中国政府那里，也没有从日本政府那里得到任何的帮助。张先图跟当地其他几名慰安妇在1990年代后期曾经起诉过日本政府，要求他们道歉和赔偿，但是他们的要求被驳回。张先图老人现在由儿子郭爱民照顾。慰安妇案件中方代理律师康健表示，所有的案子目前都没有结果，但是原告遭受的侵害非常严重。
这些原告他们遭受的侵害是很严重的，并且这种严重呢，不仅是肉体上的，他有的人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哈，没有生育能力，还有精神上的这种损害，就 PTSD 的这种症状，那么一直困扰到他们。那么这个就是原来日本政府的抗辩还说超过了时效嘛，说超过了诉讼时效，如果从法律上这种精神上的损害呈持续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时效问题就不存在了。
谈到国内政府的帮助，康健律师说，韩国政府向本国慰安妇提供了官方的援助，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慰安妇没有得到来自中国官方的帮助。到底中国有多少妇女被抓走充当慰安妇，目前没有可靠的数据。中国专家估计，二战之前和期间，大约20万中国妇女被迫成为日本军人的性奴。目前仍然在世的慰安妇的年龄都在80岁以上，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得到应有的赔偿和慰藉。美国之音报道。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以他为日本的战争行为对亚洲国家做出历史性道歉而著称。如今在日本越来越多人表示反对安倍晋三首相推动日本加强军事力量的一系列法案之际，早已退休的村山再度出面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下面请看报道。
来自日本社会党的村山富士在1995年担任首相期间对日本侵略邻国表示了真诚的道歉。
我以谦卑之心看待这些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并在此表达我的深切悔恨，申诉我最真诚的道歉。
在安倍晋三首相竭力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一系列加强日本军事能力的法案之际，今年91岁的村山前首相跟许多日本人一道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
人们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假如持续炫耀武力，迟早会发生战争。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教训，我们需要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安倍首相竭力推动的各种加强日本军事能力的法案及安保法在日本社会引起大量的争议和担忧。
我觉得日本开始丧失截至目前所建立起来的好名声，可能会变成一个受到孤立的国家。
但也有人表示支持安倍首相通过新的安保法。
我觉得安保法是必要的，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但是安保法需要谨慎运用。
安倍首相亦是从时代变了这个论点出发，认为日本需要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做出改革。
随着各种变化不断发生，我们判定行使集体自卫权是应当准许的，但是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此外，这也是政府履行保护国民的职责所必须的。
日本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是指日本武装可以跟盟国协作保卫日本或保卫盟国。安倍在这里所提到的三个条件是指日本国民的生命受到即刻的威胁，或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受到威胁，但这三个条件缺乏明晰的定义。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航空专家继续在法国的实验室研究一块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客机的碎片。这块碎片冲上了印度洋西部留尼旺岛的海岸。这项调查涉及用肉眼和在强大的显微镜下寻找线索。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参观了美国的一家法医化验室，并向我们展示了检验的过程。下面请看他的报道。
乔·雷诺兹是一名法医工程师，他想做一个航空侦探，专门调查飞机坠毁的原因。
对擦痕、划痕和凹痕的了解都很重要。
雷诺兹和他所在的 RTI 公司在做的，正是在法国航空专家分析去年三月在印度洋上消失的 MH370 上一个经复翼师在做的工作。经复翼帮助引导飞机在起飞和降落过程中增加升力。你可能透过机窗看过经复翼在飞机升降时上下移动。雷诺兹说，如果他在调查 MH370 碎片，那么经复翼的良好状态显示飞机哪里受了冲击。
我认为它告诉我们飞机和海面的低角度位置。
当 RTI 组被聘请调查飞机失事，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确认属于飞机的部件。这个扫描型电子显微镜分析涂料，
每一个红峰代表周期表上的一个元素。
这样的测试也可以用于专家们对 MH370 的调查，因为飞机上的漆是波音777上独有的配方。 RTI 说 MH370 的调查员下一步应该确定飞机失事的原因。
我们希望找出原因，是什么造成了这片上的过多的热量。
因此工程师们研究是多大的力量使这个部件脱离了飞机。在这里铆钉从一个角度被剥离，这个数字高分辨率显微镜穿入孔中，方便近距离观察。这是艰苦缓慢的工作，但是实验室里找到的证据可以解开谜团。美国之音普雷苏蒂，马里兰州报道。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跟着白杰学习几句地道实用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怪兽财富缺缺提的话题，就是 How do I find a boyfriend? Online dating, online dating, online dating, online dating, 网上相亲 genu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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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恳的 spinster, spinster,Spinster, 剩女 I am going to die alone. I'm going to be single forever. I am a spinster. 我一定会孤独的死去，我会一辈子单身的，我是个剩女。Wait, before you give up, you should give online dating a shot. I've met some really genuine guys online. Yeah, 你放弃之前应该试试网上相亲。我在网上见到了很多特别诚恳的男生。 Friend of a friend, friend of a friend, friend of a friend, 朋友的朋友。 I heard online dating is kinda creepy. Don't you have better luck finding a good boyfriend by dating a friend of a friend? 我觉得网上相亲有点恐怖。和朋友的朋友约会不是更可能找到个好男朋友吗？ Blind date, blind date, blind date. 之前没见过面的相亲。 The blind dates my friends were setting me up on were failing miserably. You should try online dating. 我朋友给我安排的相亲每次都很悲剧。你应该试试网上相亲呢。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trust online dating? Have you ever found a good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online?Or do you think person to person, friend to friend, somebody's friend of somebody's friend is a better way to find a nice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Okay,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感谢您的收看，稍后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宇宙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2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近日呢，四川凉山一名彝族女学童用300字的作文把人们带到贫困的大凉山上，引发奥运与贫困的辩论。许多网友强烈质疑，中国有地区如此贫穷，为什么还要花钱办奥运？另外呢，这个星期天，也就是8月9号，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出文章，称赞广电总局对毕福剑做出的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结论，认为应该让违纪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那么，时过多月的毕福剑视频风波，为什么被再度点燃？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将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廷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廷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中国连续第二天使人民币贬值，这一出人意料的举措在世界各地市场引起反响，并可能使中国与其贸易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人民币汇率星期二下降将近2%，这是十年来人民币汇率的最大单日跌幅。星期三人民币汇率再降1.6%。中国人民银行说，这一举措是暂时的，是为了使人民币币值更符合市场的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进行严格的控制。中国央行星期三说，根据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目前不存在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基础。人民币贬值能够刺激增长，推动中国的出口，使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更低，更具竞争力。有人担心中国的决定会刺激其他国家也这样做。星期三，越南允许本国货币贬值，更凸显了这种担心。再来看有关叙利亚的消息，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政府星期三对大马士革附近古塔地区的几个城镇进行空袭，造成至少27人死亡，120人受伤。叙利亚政府军是在反政府武装炮击大马士革之后进行空袭的，炮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20人受伤。国营的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指责恐怖分子发射迫击炮和火箭弹，造成5名平民死亡，55人受伤。叙利亚政府自2011年三月爆发内战以来，一直把反政府武装称为恐怖分子。内战已经造成24万人死亡，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另外，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三访问大马士革，讨论有关在叙利亚停战的建议。他星期二在黎巴嫩会晤了激进组织真主党的领袖，与他们讨论了停火计划。下面是福格森事件的最新进展。美国密苏里州城市福格森星期二夜间平静了许多，看来防暴警察的人数超过了为数不多的示威者。示威者在一名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1周年之际举行抗议活动。在接近午夜的时候，街道上有几十人，但大多安静地聚在街旁。这种情形与星期一晚上形成强烈对照，当时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警察在圣路易斯市郊逮捕了20多名抗议者。在福格森街头，黑人抗议者与配备防暴用具的警察爆发冲突，随后又出现了一些身穿防弹背心、自称誓言遵守者的持枪白人民兵，使局面变得更加混乱。誓言遵守者声称他们到福格森来保护企业免遭骚乱者和抢劫者之害，但圣路易斯县警察局长贝尔马说，他们来到福格森毫无必要，而且会激起对立情绪。同样是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发言人星期二说，克林顿将把自己担任国务卿期间用来收发电子邮件的私人电邮服务器交给司法部。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账号一事曝光后，共和党议员们一直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交出私人电邮服务器。批评人士指责希拉里·克林顿试图隐藏具有争议的电邮内容，包括涉及美国驻利比亚城市班加西领事馆2012年遭受恐怖袭击的电邮。希拉里·克林顿表示，已把55000多个电子邮件交给了国务院，并授权国务院将这些电邮公之于众。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说，他发现希拉里·克林顿的至少4个电子邮件在发送时属于机密，而且其中2个被视为高度机密。此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克林顿私人电邮服务器的安全性展开调查。除了电邮服务器外，希拉里·克林顿还将上交存有数千个电子邮件的硬盘。 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回中国。中国陕西五洲矿业公司一处宿舍附近星期三早上发生严重山体滑坡，五间宿舍和三所住房被大约100万立方的土石掩埋，大约40人下落不明。地方官员说，警察、消防员、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被派往现场，从废墟中救出至少4人。另据报道，中国南方一座煤矿星期二晚上发生事故，至少10人死亡，5人受伤，有56人获救。新华社说，事故看上去是气体爆炸引起的，当局正在寻找另外几名矿工。中国煤矿的安全标准正在改善，但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去年与煤矿有关的死亡人数减少到不到1000人，和10年前每年6000人死于煤矿事故相比，已有大幅的减少。最后，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总理萨尼星期二说，如果人民要求他辞职，他就会辞职。与此同时，联合国驻利比亚特使在日内瓦敦促利比亚交战各方在本月底之前就组建全国团结政府一事达成协议。萨尼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受到严厉批评，人们指责政府无所作为。萨尼表示，如果民众认为他辞职有助于解决问题，他就会在星期日辞职。利比亚政府发言人对路透社说，萨尼的这一表态并非正式辞职。利比亚目前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位于东部城市托布鲁克的萨尼政府与伊斯兰主义者所支持的政府相互对立。星期二，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和谈。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日，四川凉山一名彝族女学童用一篇300字的作文把人们带到了贫困的大凉山上，引发奥运与贫困的辩论。许多网友强烈质疑，中国有地区如此贫穷，为什么还要花钱办奥运？有中共官媒评论称，刚刚申请到的2022年冬季奥运会费用，中央政府仅仅承担不足5000万美元。大凉山地区因为特殊文化恶习和地理原因，中央政府砸钱扶贫却怎么也扶不起。那么大凉山现象为什么引发网友如此的关注？奥运的轰轰烈烈与极贫的家徒四壁有没有关系？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曹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曹先通过 Skype 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旅美中国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林先生，你好。
啊，你好。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好的，林先生呢通过电话从美国洛杉矶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美国洛杉矶的林沧州先生，就是据您的观察呢，像这个大凉山地区这位小女孩她所描绘的贫困状况在中国有怎么样的普遍性？林先生。
我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是贫富差距是特别大啊，国富民穷，官富民穷。我们就是说这种贫困的这种情况，从一个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啊，中国官方曾经发过一个数据，在2013年底，有82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如果按照国际的标准呢，这个可能贫困的人口更多，甚至多达2亿多。那么就是我呢，也经历过这个农村的底层啊，这个也包括中国的矿山，确实目击了中国这个底层的贫困人口确实是，非常，过着非常悲凉的生活，应该说是。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最悲伤的作文的这个冒出吧，也不是一件孤立的个案。我们知道，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在当时在春天的时候，南方的报纸就在报道这个亮山，也就是四川那个地方， 也出现了大量的从工啊，就是在广东那边也是非常悲惨。我当时还写过一篇诗歌，在网络上也是流传，叫做《亮山桐庐》。所以就说这个中国的从工偏去，我想起了就是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元代蒙元的时代叫做富极塞北，穷极艰难，富夸塞北，穷极艰难。那个这个中国的广富翁也很多，亿万富翁也很多。那比如说像这个六安山，在加州，花250万美元买的豪宅，还有像这个中国的富豪像到纽约去买公园，这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撕裂的这个中国，一个就是贫富，一个全是中国。你从中国的这个 GDP 来讲，从中国的这种政府的收入来讲，我觉得它是非常高的，非常富的。但是呢，就是这些下岗工人啊、农民啊，这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生活与巴塞罗那奥运真的是没有太大关系。
嗯哼，好，谢谢林沧洲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曹昌青先生，那么关于像大凉山地区这样的这个穷困地区，它的原因呢，中国官媒是有一些解释，比方说当地呢这个有一些历史文化的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这个恶习，就说当地呢是他们不思进取，拒绝现代文明，还有包括呢像是男性他们好逸恶劳，甚至呢这个吸毒，以及呢成年人对孩子呢是只生不养。那么曹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这样的这个解释呢，是不是会使得中国诸如此类的这个贫穷落后地区的贫困变得合理化呢？
当然这个解释本身就不合理，如果你按照这种解释的话，那西藏你说现在贫困，那就是说他们很多人要做僧侣啊，做尼姑啊，因为你个别的现象怎么变成整体呢？今天彝族做一个群体，你说这个群体男的都不愿意工作，女的就是愿意生孩子，那我觉得这是种族歧视的。今天你说个别现象有，不是一个整个族群，整个族群是放在中国一个大背景情况下，刚才另外一个来宾也说了，放在一个大背景情况下，我们来看中国现在贫困人口比例相当高啊，而且是全球第二高，听众朋友们，而且中国的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的这个报告的话达到的1.8亿，也就什么叫标准呢？就每天你的靠1.25美元，也就8块人民币生活的人叫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的标准的话，中国就1.8亿。那你说这是联合国的标准呢？那按照中国呢？中国去年10月份，中国国务院发表这个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国务院的扶贫办的副主任叫郑文凯，他发布的数字啊，他说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中国有贫困人口8200万；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按照国际标准，我们有2亿。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呀，他说这些贫困人口什么样呢？4个困难：上学困难、就医困难、用电困难、喝水困难，甚至走路运输都困难。那这个大凉山现象不是偶然的，而且听众朋友说，那我们生活在城市，没有看到中国那么贫困人口啊？你因为你生活在大城市吧，你不生活在大凉山吗？感不到那种凉意吗？因为今天你说中国贫困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了，可是你跟非洲国家比，中国的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这个比例超过所有的非洲国家，超过刚果，超过索比亚，超过利比亚，超过所有这些非洲国家，非洲这个小国，包括尼日利亚，中国只是低于印度，印度是全球这个贫困人口比例最高的，中国仅低于印度。所以这个贫困人口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大凉山也不是偶然现象，表示中国现在这个个别的地区这个贫困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包括另外一个数字，中国有多少个贫困县？1986年，中国的县城是贫困县是386个。86年，2013年做的统计是，中国的贫困的县城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从386个增加到592个，差不多翻了一番了。那这些贫困县非常非常困难，中国的贫困县占中国所有县城人数数量的10%，所以这个大凉山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是存在的，不是一个族群的问题，是国家政策整体，国家贫困人口比例太高存在的问题。
嗯，那么曹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到贫困的问题呢，我们常常也看到媒体报道，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美国也有贫困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您做一个比较，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贫困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美国的这个贫困人口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那么政府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救助呢？
当然美国的贫困跟中国完全不能同日而言的，首先标准不一样啊，联合国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每天靠这个1.25美元生活的美国人一个也没有。第二个，如果有个别有了生活困难的话，美国政府全都管了，美国的福利制度可能是全世界最好之一了。现在美国领福利券的，甚至有的好吃懒做的考 领国家这各种福利的人高达多少？达到4600万。那就是说美国六个人才有一个人就领着福利券、食品券或者这个暖气等等补助。说美国政府全在这个福利方面全都管了，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你说中国这个梁山那个大梁山的小女孩写的一篇情况，现在开始真实的。那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美国可能各大新闻台包括你们的台都不报道美国总统大选了，全都报道这个恶劣的生活困难情况的，尤其是个小女孩，尤其是一个孩子的。所以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贫困人口完全不一样，
好，
这个比例完全低于中国。
好，谢谢曹先生。那么现在我想问问在洛杉矶的林沧州先生，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贫困的现象，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关于这个贫困的责任究竟是由谁来负？因为这个官媒的这个他们的解释呢，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但是根据联合国他们的这个标准，他们认为之所以存在贫困的，完全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和权利的不平等。您的看法？
我认为就是说把这个贫困的原因归咎于生孩子多啊，归咎于文化的原因，这个完全是一派胡言。首先，我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不人权的政策，对吧？他把就是越黑越穷啊，制造了这么一个荒谬的理论。至于说的文化，我觉得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就是如果问到这个贫穷的根源，那么当然首先要是追问这个社会体制，对不对？这个社会制度是不是能给人创造这种平等的起跑线？能不能就说让人们就说有创造空间，这个财富啊？我给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在美国，对吧？美国你所有买的所有东西，它就是一个第一张收据里面可能有税，就是报你税是多少。那中国，我在中国大学支教的时候，很多大学的学生他不知道，我说我们是不是那个人，他们不清楚，他们以为拿工资的才是那些，实际上只要消费就有消费税。所以就说这个国富民穷怎么产生的？中国的这个媒体是什么都在产生的，要是媒体甚至就是不提纳税人的时候，那么就是量上这个地方啊，其实这个比较边缘的地方，它这样贫穷，我觉得有历史的根源，不是我们更这样的现实根源。从历史的根源来讲，那是少数族裔，少数族裔被大的族裔，比如说上族，比如说满清时代这些强势的民族啊，他对这种少数民族也是压迫的，他本身就挤在山区去了，他的资本运动中，他就是被挤压、被逼迫的。我们在现实上，对，在现实上，在这60年来，对吧？这个体制我们完全看到，对吧？农民的土地，对吧？一直发给农民，对，最后完了个花招，又被剥夺了。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他怎么可能富裕呢？古典经济学讲，这个土地是所有财富的根源。那么农民他自己没有土地，他完全依赖着别人的恩赐，对吧？而且各种就说，比如说农民现在做打工，他能所得的收入也非常有限，这个地区很贫穷，还干嘛？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苍茫无力，苛捐杂税，这个我想，中国的经济系数，中国的这种社会的这种贫富差距，都是根源，都是这在产生这个最悲伤作文的这种基础。那么现在网络上讨论啊，甚至就是说这个官方的辩白，就是说这个作文是是老师改写的，老师改写不改写有什么差别呢？那中国的教科书里面全是这个祖国的这个春天像花园啊，花园的花朵都鲜艳，描摹一幅这个太平盛世的虚假的幻象。实际上这个作文我觉得才是捅破了这个盛世真相的一个尖刀吧，或者说是一个探证啊，所使人们看到了这种中国的真相，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作文的意义。
好的，谢谢林沧州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是天津的史先生，你好。
哎，你好，听得到吗？
可以听见，请讲。
哎，中国这个最近这个60来年呢，自从痞子革命成功以后啊。对共产党这群流氓啊，一直是说瞎话、造假、吹牛，他们这群流氓根本就没有对这个民主没有责任心，这个对国家也没有责任心，他们有的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利， 为自己作威作福，哎，这个每天的吹，说的，所以说呢，造成了中国广大地区啊非常非常的贫困，不光是那个边远的山区，就在我们天津市以外的几百里地，你到农村去看看，有的非常的贫困，这是一个非怎么说呢？当地政府也好，上边部门也好，他们装聋装哑，装王八蛋。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天津的史先生，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北京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我主要谈三点。第一，这个申办奥运会完全是中国政府，它是一意孤行的一种做法。就是说，北京有个市长叫王安顺吧，他就说92%、92%的中国人都同意办奥运会。我认为这个人，我觉得我们的党的领导撒谎，他怎么都不脸红。92%你从哪儿调查出来的？所以说，另外呢，这次申办冬奥会只有中国的北京和阿拉木图来参加申办，其他的城市都不再申办。这就证明，在全世界经济危机或者说这个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而中国却打重点冲棒子办奥运会。其实办奥运会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只有一些我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出现这么一个很荒唐的事儿。你看，就像上个世纪80年莫斯科办这个奥运会，但是这并不能这个解脱这个前苏联在1991年的灭亡。我认为奥运会办不办只能是领导的事儿，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这第一点。第二点，中国的贫困问题是很严重的，首先是政策问题，就是说我们国家说是什么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那钱哪儿去了？老百姓为什么没有得到就是社会医疗保障，各方面的社会保障都为什么就没有，而且很低？这原因何在？另外地区差异也很大，为什么我们国家第二代领导人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圳广东那画圈，他为什么不上东北画圈？小平同志到哪画圈哪个地方就富裕，他不上哪画圈哪个地方就贫困，这说明一个很有意思的政策问题。第三，就是说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衡量一个领导优好和不好的这个考核条件中，没有老百姓贫困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党的领导，你只要对上欺上瞒下，你就能继续提升。如果老百姓这个贫困状况跟他的这个升迁和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就决定着中国这个贫困。就是说，刚才有人说这个梁山的条件的确很恶劣，但是一些好的地方，黑龙江、吉林、辽宁，包括我们河北这个北京周边，它也有贫困的人口。刚才那天津朋友也说了，我们这些地方总算不是环境恶劣吧？为什么这个地方也有那么多贫困人口呢？那就是领导无能。我认为甚至有人说这话，如果当时东三省割让给日本，割让给美国，那英国人不是说吗？香港还给中国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鸡。如果东三省割让给英国、美国，它可能还给中国，它就是一条能下金蛋的龙。我认为是我们的统治无能造成了中国的贫困。谢谢。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为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以前10年前我就听过曹长青同志在美国之音讲过，这个美国的福利应该让人民间来管，政府不应该管。这政府，但是他说这些有些人，他就睡到吃政府哪来的钱呢？还是人民的钱嘛。所以说，民间应该管，说自己应该对自己负责。我记得曹长青同志讲过，我今天想请曹长青同志，请教一下。就是曹长青同志能够论述一下，就是说美国有那么多的好吃懒惰的人去领国家的福利，那么美国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要进行一下改革啊，或者是改由民间啊，或者是改由什么东西？我想我对这个方面很感兴趣，我想听听这方面曹长青同志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详细论述一下啊。我是讲这些。
谢谢广东的黄先生。那么曹先生呢，我想请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想问您，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话锋呢转到申请奥运这个议题之上。那么就说呢，中国政府申请奥运呢，它的这个动机在哪里？那么对它呢有哪一些这个好处？曹先生。
当然美国的福利是个大问题啊，这里不是可以长篇大论。简单说的话，美国的福利的话，当然我以前也写过文章，现在也坚持说这个福利问题美国要削减要控制，因为人数太大，美国根本没有六个人一个人活不下去的，根本没有中国大凉山小女孩那种极端贫困、极度贫困的现象，美国是没有的。但是这个你说全部取消是不应该的， 你这老人呢，急需需要的新移民呢，或者是孩子啊出现困难呢，当然政府要给予补助，给予这个福利，但是你被有严格的控制，因为人之初不是性本恶性本善，而是性本懒，如果你们不控制的话，大家都来这个钻空子，那么这个福利会越来越大，成为政府的负担，最后转嫁到人民身上，人民税收款上。所以另外一个，这中国的福利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问题，你说中国福利，你生活在中国知道吧，中国有什么福利啊？中国只是当官的那些人，他们才有最好的福利啊，老百姓哪有啊？今天你看中国这个贫富差距多么大了，像这位朋友你刚才来电话，你现在听得清楚啊，中国我们不说西方的数字，不说美国的调查，不说联合国，我们是中国官方自己吧，中国社科院2006年发布一个报告，说中国这个10%最富的人，他们平均收入是中国10%最穷的人多少倍，这个32倍，这是2006年。那2012年呢，这个中国社科院又发报告了，说这个数字增加多少，没有降低，增加到65倍，中国10%的富人，他们的平均收入是10%最穷的人的65倍，这是2002年，现在可能超过70倍了。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谁造成的？你那说那些穷人都无能吗？不是吗？你说当官的都是勤劳致富吗？像美国的电脑大王贝尔盖茨吗？像这个股神巴菲特不是吗？他们的大多数都靠官商勾结的。你包括今年现在中国股市这个跌宕。那有那些交际发大财了，包括中国这个人民币贬值了2%，单日跌幅最大的了。那这个知道事先知道信息的话，马上进行外汇炒作发大财了。最苦的就是像你们这打电话的人，你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完全没有内线呢、啊，完全外线交外什么都不知道。说今年中国说这个奥运的话，在这种极度贫穷，中国的贫穷人口全世界第二，比例最高第二高的情况下，还要办什么冬季奥运、夏季奥运、办奥运，就是那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说明他们统治有方，所以完全是个政治宣传，根本不是考虑老百姓的健康。
嗯，好，谢谢曹先生。那么林苍周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您的观察来看，这个中国政府倾尽非常大的力量来申请这个奥运以及到这个操办奥运呢，就对中国的这个普通人老百姓来说呢，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处呢？
就中国的事情来讲，所有问题都最终可能归结到政治的问题。它的经济问题、体育问题都可能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所以就说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官方的角度来讲，他办这么个奥运会，他其实可以不必成本，也没有这种独立的媒体啊，从民业来这种公益的事，自己能不能办？人家说他做这个事干什么呢？我觉得他有两个目的吧，一个对外呢进行一下实力的展示，我们崛起了，对吧？我们已经到达盛世了，对吧？也可能搞搞统战啊。那么第二个呢，他最重要的还是对内，对内向人民展示，向他统治下的人民展示，就是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增加了。你看，这个他这个有体育的狂热。有民族主义的狂热，你要知道有一大群中国人，他是很相信民族主义，他仇日仇美，就是因为在他经过了多少年的洗脑教育之后啊，同时呢，他的这个国家拿几块金牌，他认为拿几块金牌，体育上的金牌比人权啊，比这种人民的尊严和富裕更加重要。有那么一群人，我甚至到美国来接触的一些经过这种暴露长期洗脑的人，他到这个美国来，他的观念仍然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国家就是比个人要高的很多啊，国力，所以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他去展示一个奥运，办一个奥运，啊，完全就是为了一个他民族内部要进行展示，同时就是震慑这种国内的这种异议不同的这种想法。他通过这种，比如说多少几十万人、上百万人来进行保卫，他干嘛呢？满街上红袖箍，满街上小脚侦缉队、老太太。什么牺牲大妈啊，什么朝阳群众啊，什么十万送水工啊，他在进行动员演习，我认为是这样，就是每一次活动都是他要做，就算实际上你说到底就像你水泊梁山办堂会一样，对吧？这里要搞一个堂会，你们大家向不向心吗？我很增加向心力，我认为从他的作用来讲是这样。另外我还补充一些美国的福利制度，我在美国来也观察了一些美国的情况，美国没有恶制人的制度，美国的福利它有它的问题，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前的存在很多的争议，对吧？到底是福利该实施在哪样？但是对于一个就是东方国家就是长期专制的国家来讲，它这个原来叫社会主义吗？它比起美国的社会主义，我觉得真是要是羞愧了，对吧？它如果要是美国的这个福利制度，怎么可能有什么在东北，对吧？一个女孩 偷了2块钱的面包而自杀的故事呢？怎么有可能大量的拆迁，大量的这个就是买摊城管被抄然后自杀城管故事，这不都是由于贫穷、由于体制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吗？从这么一个国度，他办奥运，甚至办奥运的时候昙花一现，把外网开放，比如说 BBC， 你说那个时候就能看到，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对不对？2008年我奥运的时候我在北京，那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做的实在看，最重要的还是来用民族主义来忽悠人民，来凝聚人民，这个才是他们最大的目的。
嗯哼，好，谢谢林沧州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接听观众听众的电话。天津的郑先生你好。
你好。
嗯，
这个中国的贫困在胡温时代就有所解决的，那这个低保啊、劳保啊这些，但是这个有个别地区，特别是有些地方能力没有达到的，就是有地方政府没有这个尽到责任的，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在那个西北甘肃啊、宁夏这个地方，还是云南少数民族，像是有内蒙啊，有些穷的地方，就应该这地方政府啊，他政府什么都想做，哎，什么都做不好，有的时候，尤其这个穷人做这个，美国这个总统肯尼迪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照顾广大的穷人，也就不能确保少数的富人。现在政府也在，他知道共产党怎么夺取的天下呢？就是一个穷光蛋，这个领导穷光蛋造反。如果穷光蛋多的话，那就要革命了。所以他要肯定要逐步的解决这个。所以那个地方政府有些的这个不到位的地方，这是肯定的。这是体制的原因。所以我们把这个体制解决好了。真正关注人民的这个疾苦，这个地方政府的干预啊，这就好了。谢谢。
嗯哼，好，谢谢天津的郑先生。那么现在我想问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曹长青先生，那么说到贫困和奥运之间呢，就他究竟网友因为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网友呢做出非常两极化的这个评论，我想请教您，就是您对网友这个两极化，这一方面呢是坚决支持这个对奥运的承办，那么说奥运跟贫困的是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另外一波意见当然是相反，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意见两极化，曹先生？
当然中国现在信息不充分嘛，现在上网都困难还要翻墙，当然很多人就是赞成政府办奥运。首先一个，现在政府办奥运，无论是当年的2008年北京奥运，还现在说办的这个冬季奥运会，主要的目的是维护共产党统治嘛，利用什么奥运会啊、国家强大呀、显得万来，最后你支持说我们共产党统治有方，是这还是这个维稳的目的是主要的。第二，我们从经济效益，很多网友朋友从经济效益来考虑是不是合适要办。我们看北京奥运吗？那北京奥运花了430亿美元，一共2个星期，每天差不多是29亿美元，那结果怎么样呢？你经济效益有吗？现在我们大家看北京的朋友，你看看那鸟巢啊，鸟巢花了4.7亿美元，那现在鸟巢什么样子啊？很多地方都没人问津呢。他那什么沙滩棒球场啊，沙滩那个排球场啊，还有棒球场啊，自行车什么郊外野外的比赛场都一片荒芜啊。那个鸟巢是花了4.7亿，如果这4.7亿用于梁山，那个孩子的情况会大幅改善呢。说今天你说这个经济效益又在哪里啊？说今天我们说中国的情况太多地方需要钱了，除了贫困人口，中国的健康情况很严重啊，这个宇宙啊，中国现在你说我们说几个数字吧，中国现在忧郁症很严重，导致自杀的20%自杀人忧郁症，中国有多少忧郁症患者？2400万，超过台湾整个人口。中国现在是得重症精神病人，不是一般的，1600万，超过荷兰人口。中国根据这个，这是不是说外国的数字啊，中国官方数字啊，中国全国的疾病预防防治中心它2009年的报告说，中国有各类精神病人的话多少，超过1亿，你14亿人一个人就有精神疾病，你这个怎么治疗啊？现在中国精神病院有多少床位？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才有22万张，你说中国的精神病人的话500个人要争一个床位，而日本的话是全世界这个精神病人拥有床位最高的，有这么多的情况都需要这个金钱，都需要资助改善中国人的情况，包括中国人肺癌啊，每年死200万，中国人这个吃假药已经死亡了，导致了500万，这些都需要国家政策来管呢。所以中国是好大喜功，中国政权来搞这个什么奥运，而不管中国老百姓的死活，包括中国人说肺癌死亡1年200万，什么死的？为什么肺癌是第一位？你这空气有个问题吗？你雾霾吗？到处雾霾吗？你北京的人的话，你寿命能长吗？ 这些你政府都不管的话，真正是搞奥运，奥运什么？你代表是体育比赛，代表人的健康。中国老百姓，中国当局关心老百姓健康吗？从这些中国影响老百姓健康的基本因素、基本条件，中国政府都不去改善，而是好大喜功。所以中国的问题根本性上的，刚才听众朋友说，是个制度问题，是个领导的问题，是无能的问题。只有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像西方国家这样实行民主的国家，才不会那么争着办奥运，而争着给老百姓解决健康的问题、生活的问题。
嗯哼。好的，那么学童为什么引发冬奥与贫困辩论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回来会继续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毕福剑为什么又火了。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这个星期天，也就是8月9号，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的文章，称赞广电总局对毕福剑做出的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结论，认为应该让违纪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一时间，读者评论铺天盖地，而国际在线、中国网和凤凰网等都援引这篇报道，称广电总局责成严处毕福剑。那么时过4个月的毕福剑视频风波为什么被再度点燃呢？政治上的明白人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执政之后，中共的政治红线是不是越抬越高？为什么？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和旅美中国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洲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我想请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曹长青先生，您的观察呢，就是说毕福剑这个事件在几个月之前似乎已经慢慢的冷却下来，现在为什么又被重新的热炒？
从这个过去4个月来看哈，因为事情发生在4个月之前，当时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处理意见就是说，表态就是说这是个人行为，跟本台无关，基本想撇开。第二个也没有想严肃处理、严重处理，因为这个毕福剑他这个本人的话，一个是一个知名的主播，而且本人还是参加一次主持是个娱乐节目，不是新闻联播，而且还这个比较幽默、比较滑稽，也参加过这个赵本山合作演过小品呢，不缺钱、不差钱等等，也是很幽默的，很受欢迎的。那后来现在4个月之后怎么突然又这么严厉了？我觉得主要就是中央电视台想这个大事化小，这个尽量的这个降低这个损害控制，但是现在高层明显来自高层的指令，广电部这个指令明显来自更高层，甚至可能习近平本人要求严肃处理，所以这个我估计可能会给他一个严肃的、很重的处理。这个处理说明什么？中共当局现在是一片肃杀气氛，包括抓了200多个维权律师，都和这个背景有关系的，就一切的对党和国家的什么领导人的不利的言论一定要禁止，就是拿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主播来杀一儆百，只是中国人这进一步进入到全国舆论来控制言论。
嗯，好，谢谢曹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洛杉矶的林沧洲先生，这个您的看法就是这次为什么被重新的这个点燃？那么还有呢，毕福剑这个事件呢，就毕福剑本人给中国的这个政府、中共的高层究竟遭遇了怎样的这个尴尬呢？
那是这样的，这个事呢本来已经
似乎渐渐平息了。那么现在为什么又重新燃起呢？就是战火，而且就是说我好像被第四舰的处理似乎要越来越严厉。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年的一个趋势，从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大船政治大船在往左转。那么从也就是说从春天到现在，那这个船还在往左转，继续向文革，继续左转不厉害。那么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七一前后，尤其是中共的这个建党多少周年的这个前后吧，那么这些报纸啊，发表这些文章，那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与现在的政治形势有关系，与这个习近平啊，与处理应计划这个案子，包括这个应计划案子的公报，就说这个不讲政治规矩，而你可以还得看到，就是中纪委和中直机关、网信办，他们各个这个部委都在揣摩世上的旨意，在跟风而进，就是就出台了好多什么乱七八糟的规矩，就是中共自己的这个规矩，这些规矩我觉得都是在肃清队伍、清理门户，强调纪律，就是外部的人看起中共的那套语言系统真的是云山雾罩，如同造的这种语言酱缸一样，但是就是像我们这种在跟中共现在曾经也摸爬滚打过多年的人来看，我认为这个就是一次这个揣摩上意、跟风而动的举动。我们第一件这个作为造反参考的这么一个媒体人士啊，或者说这投射人士，那么我看这回反正就是说也是在劫难逃了，就是说那么这件事的后果当然就是说对整个社会的这种言论空间它是一种权利，对媒体人的这种就是说稍稍有点良知萌发的人，或者说他在酒桌上，哪怕在酒桌上处于人格分裂状态，或者说一点这种真话的人，那绝对就是一个伤害。所以真的道德为什么滑坡，信仰为什么滑坡，这些小事，这些或者说这些有风向标的事情，因为都是导致中国道德滑坡、言论不自由的一个事件。
嗯，好，谢谢林先生。那么曹先生，我想问问你，就是关于毕福剑这个事件呢，因为几个月之前发生也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那么网友们呢对他的这个评论呢，有的认为呢他是中国的这个现在的媒体生态、政治生态的一个牺牲品，那么另外呢关于他在自己的这个微博上进行道歉，那么有网友也质疑他道歉的意图，那么甚至也有人说呢，如果他自己不道歉，因为道歉呢意味着他是认错了，那么你认错的话呢，可能有关方面将错就错对你进行处理，如果是你不认错的话呢，你死咬，那么是不是可能可以回避被严肃处罚的结局呢？就是说您怎么看？
当然了，他这个道歉可以理解了，因为这个你说的否认没法否认吧，因为这已经上传到网上了，是他本人的看这个唱的歌调侃的，那我也看了这个视频了，那这个是无法否认的，那所以他可能道歉，那道歉想当然可以理解了，他想谋求继续保持他原来在央视那个位置嘛，那是一个大牌的位置，名利双收的位置嘛，他想保住。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主播这个现象，今天说是调侃毛泽东、调侃共产党，这不是他个人的，全中国十四亿人有谁不调侃呢？你包括那些当官的孩子，那些高干子弟在家里不调侃吗？这个为什么调侃？谁在真正相信共产主义啊？没有那理想性，没有那严肃性了，没有那追求性了。那今天不真正信仰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尊敬？不可能了，没有那份尊敬。所以这个饭后茶余调侃共产党、调侃毛泽东，甚至调侃当今中国领导人，这比比皆是啊。所以这个央视主播这个现象是个普遍的，反映中国人上上下下都已经对现实非常不满吗？他那个调侃本身对现实表示不满吗？你看中国现在这个网民都知道啊，现在上网。中国这国家全世界不仅人口最多，中国产生的黄段子，产生的这个嘲讽社会的、讽刺国家领导人的、讽刺当局的段子最多了，而且很多很有天才，很多肯定是文化人，很有知识人编的，很有创意。那为什么产生这么多？那美国不产生？美国不需要啊，美国这种讽刺国家领导人的可以在电视上直播呀，像在美国现在正在总统大选，那个民主党呼声比较高的希拉里，共和党的这个民调比较高的是那个德佛州的前州长杰布布什，那美国就有一个主播写了一首歌讽刺他俩呀，人家不是这个是私下喝酒啊，酒后失言或怎么，人家公开写了一首歌讽刺他俩，什么事没有啊？说美国不产生的网络那些段子，为什么 公开在媒体上就讽刺国家领导人，每一个人包括主播都有讽刺国家领导人言论自由的权利。说今年中国这个央视主播这个现象说明了中国上上下下都不信仰共产主义，上上下下都在讽刺现实，上上下下都对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不满。说这是个普遍的现象，只不过他因为那个位置他被告密了，传到网上了，才成为一个现象被大家讨论。
嗯哼，好，谢谢曹先生。那么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的这个意见。江苏的常先生你好。嗯，哦，江苏常先生那个线掉了，请您再拨回来。那么现在我想请问，再追问一下这个曹长青先生啊，就是说，中国纪检监察报这篇文章里呢，尤其提到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呢，从今以后要把这个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就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呢，摆在各项纪律之前。那么我想问您，这个解读是怎么一回？就是说，是不是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摆在各项纪律之前，而各项纪律呢，又会摆在这个法律之前？那么我们在因此得出结论，是不是说习近平讲的依法治国是一个空谈呢？
当然是空谈了，而且是骗人的把戏吧。今天我们看是共产党强调这个什么党的纪律什么纪律，无非我们经常翻成那个这个特殊的语言大家能懂的，就像今天中国统治还是封建皇朝统治啊，最高领导像慈禧太后一样，今天这个共产党下的文件等要求所有人都必须说四句话，四个字，奴才该死，老老实实，你不可以来挑战皇上，不可以私下来，你这个太监李莲英私下讽刺皇上也不可以，这个什么要求舆论一致吗？今天这个央视主播这些样，使我想起这个世界上著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那《皇帝新衣》大家熟悉的话，那两个大臣呢，帮助皇帝制造这个《皇帝新衣》这个骗局啊。那如果这个大臣公开的强调《皇帝新衣》多么漂亮，多么好，私下的一个那个大臣跟别人说皇帝根本没有新衣，那皇帝当然愤怒了。你给我做宣传的私下你把我的秘密全部透露了，那是你，而且你都不信了，全中国谁还信呢？因为你是中央电视台主播啊，你党的主要喉舌，喉舌私下说我们说的都是假的，当然共产党愤怒了，所以发文件要求你私下公开喝酒之后酒醉了也要说奴才该死，所以整个还是控制言论的一个方式了。
嗯，好，谢谢曹先生。那么林沧周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关于依法治国，那么刚才呢曹长青先生也进行了这个分析，说这个是这个空谈，但是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既然他的这个本意并不是要依法治国，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习近平他所理解的这个依法治国呢，是不是跟人们普遍对依法治国的这个概念的理解有所差别呢？不太一样，林先生。
那当然就是说中国的依法治国与这个西方民主国家的依法治国那完全是两码事，是吧？没有这个三权分立就没有宪法，这是当初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一句话，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普世价值的一个硬道理吧。那中国呢，你说有法吗？当然宪法也有，但是宪法本身它自己就充满了矛盾，对吧？在宪法的序言里面有党领导，对吧？在宪法的35条里面又有言论自由，那并不见有没有言论自由，是吧？所以就说到中国的依法治国，那还有个党的领导呢？那党员他还要所谓的，我看现在这个大陆的网上都是铺天盖地的不服从。什么是服从呢？它是所谓的一个中共的民主集中制。你听一听，这个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要民主可能很难集中，要集中就很难民主。什么叫个人服从组织，是吧？全党服从中央，对吧？少数服从多数。那要是这些里面出现了矛盾怎么办？实际上，这个四服从说到底就是一个打造奴才的过程，就是一个，对吧？就是一个制造奴才、制造权威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就是现在在这个大陆啊，现在要严肃处理这些债，是在这个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要自己清理门户。首先，这些。就是他的基本盘，不要出现动摇，你不要再来这个说真相了。那实际上我们想想，你说第四件被这个犯罪是像这一个段子，这就是像个段子，一方面当然是讽刺，但另一方面说的是不是真相？毛泽东是不是在60年来的这种历来的政治运动，中国人民在做，对吧？我觉得中国的观众听众都想想这个问题，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对吧？至于说什么党的纪律，我觉得不好说啊。他是不是党员？他们自己党怎么该处理他自己？ 他们党内的事，他党内清理蒙古，我们就看热闹，对吧？黄鹤楼上看着就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笑话。所以要说到依法治国，我就说大家孤往不迟。这么多年依法治国吗？那这个七月份这么多律师纷纷的学进去，纷纷的弄进去，这是依法治国的表现吗？
好，那么林沧洲先生，刚才呢，这个曹长青先生谈到，事实上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现在，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基本上对共产主义这个理想信念呢，根本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问问您，在中国的这官媒呢，恰恰在强调这所谓政治规矩、政治纪律这一方面呢，是说要抓住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那么林沧洲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在这个时候，中共在谈理想信念这几个字的话呢，究竟会起到什么作用呢？是适得其反的作用呢，还是有这个自嘲自讽的这样一个后果呢？
那当然就是反讽的喜感非常强烈，这个就像一部电影唱的《知己问三样》，你看这个他一方面唱的段子很高啊，为了工农来到深山是吧，我们是工农子弟，但是下面那个就是真相，对不对？下面他的那个调侃的就是真相。所以什么理想信念的总开关，人不是机器，我们是人，也不是螺丝钉，不是你们想一拧就开了，对吧？就开了，其实就是马列主义这些外来的舶来品在中国社会里面早就崩溃了。那中国的现在的这个面临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中共执政面临的危机，它是思想和理念这个到底还抓不住，它没有，它缺乏，它所以它一方面还披着马列的皮，对吧？但是它一方面在往传统回归，它希望抓住这种留学传统中的这些包括的东西。是甚至都是传统那么好的东西啊，来这个人民，你到北京看看，在工地上的围挡啊，这个机场都是被整活下去，甚至什么北上孝为先之类的东西都出来了。所以要说理想信念，我认为就是由那些贪官污吏来说理想信念，不觉得讽刺吗？对吧？所以丁福建他仅仅是用这么个笑话，对，真的是用笑话把这种正面的面目面纱的撕破。所以才这种党派才觉得恼羞成怒，才觉得要用党纪来处罚他。你说这是这个党员的人权在哪？这个依法治国真的在哪？我是看不到，我确实是看不到。我是看到权力在撕裂。
好，谢谢林先生。那么曹长青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现在毕福剑事件呢，引起了中共内部呢对言论的这个进一步的谨慎化啊。那么尤其呢，在官媒上呢，说到现在中共组织里头在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专项检查。那么他在报道中说呢，把这个当作一个功绩来说，就是自从这个专项检查以后呢，机关干部口无遮拦、乱发议论的少了，特别是用手机转发政治笑话段子的基本没有了。那么您的这个解读呢，就是这样的成绩是说明共产党进步了还是退化了？曹先生，
不是进步和退化的问题，而是他一直非常心虚恐惧的问题。你像毕福剑这个就是一个私人场合，也不是在公开电视上，也不公开演讲上，私人场合喝点酒就可以做个幽默小品，讽刺了共产党，讽刺了毛泽东。因为这共产党连这个都要管。今天毕福剑的现象主要是也显示了中国各个阶层，包括这个中共党的宣传喉舌的阶层，很多人在背后都是对党和政府，包括毛泽东是不满的。尤其毕福剑说那句话最重要，就是说毛泽东把中国人害苦了，他说的不是真话吗？包括那些个毛左分子，这个包括中国那些五毛们，你们真的毛泽东不是把中国害惨了吗？文化大革命完了，共产党就基本的文化大革命是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的是中国八亿人口，按照中共官方的统计，都一亿人口受株连呢，受迫害呀，那多大的比例呀？今天你还愿意中国回到文革时代吗？回到毛时代吗？啊，中国办一个深圳经济特区，如果在北京郊区办一个政治特区，回到毛时代，穿毛服装，粮食布票都要票。你干吗？你回去吗？你去吗？他不去吗？当然他们说没见呢，我们不能去啊。但是现在北朝鲜、北韩不就整个是毛时代吗？你们去北韩吗？中国那些五毛们、那些毛左分子们、那批评央视主播这个人、那些人，你们去吗？他不去吗？口是心非吗？说今天你说批评这毕福剑两面人，中国那些人包括五毛或者都是两面人吗？他表面获得他自己的利益，私下的话对这个党和政府是不满的。所以中共当局想用这个杀一儆百，可能很多人警惕了啊，以后饭桌上不随便说了，怕录像了，会把手机都关掉了，不可以做视频了。今天我们说这个现象真正值得讨论的是谁在告密，这个告密才是中国这恶劣的文化。文化大革命多少人告密，害了多少人？我写过文章，我在中国那么有限的几十年的话，次次被告密，导致自己 这个上学、整个毕业、分配等等的时候严重影响。今天这个一个人告密，把这个央视主播就毁掉了。那这个告密才是最恶劣的。这个、告密文化是个警察的文化，盖茨太保的文化，是整个专制国家特有的文化。只有原来东欧共产国家、原来苏联才有告密。在中国现在今天呢，在东欧共产国家全都垮台情况下，中国还要盛行告密，这才值得检讨的。告密现象一天不取消，中国的专制一天不取消，中国就靠这个政府发文件呐、啊，靠杀一儆百，不可能的解决言论的问题。
嗯哼，好，谢谢曹先生。那么林沧洲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引发我们今天这部分讨论的这个文章的标题是做个政治上的明白人。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标题是不是本身就说明中共呢现在是公开的承认潜规则，而且是对他进行广泛的宣传？
做一个政治上明白人，实际上的潜台词就是要跟进，要紧跟。就说不要再有异议，所以这个中国的网上，中国的这个基层党组织啊，在议论这个七个友之嘛，就是习近平的七个友之，是吧？最后一个友之是他批评的这个现场啊，不要妄议中央。那你说这个像他们这种做法，实际是就想把权力的手伸进人民的脑袋，伸进人民的手机，对吧？那伸进的第一步，那当然首先是伸进党员的这种手机。党员的这个脑袋，那党员的手机都不能发黄段子了，或者不能发其他政治段子了，他通过这个来肃清舆论，啊，那就是说这点明白。实际上你知道，就是在中共的体系呢，他一直在不断的运动，不断的折腾，啊，从这个什么三个代表、三蒋啊，然后什么五蒋、四美，你可以追溯的很多很多这种，冒出了很多词，啊，现在什么什么两个不许、四个服从。真的，你真的是被绕到云山雾罩。其实说到底，做个明白人就是做个奴才，做个好奴才，就是当今天子圣明，对吧？天朝盛世，不要再出现杂音了，不要再出现异议了，不要再去追求普世价值，什么新闻自由这种谈人权的问题了。这就是明白人，明白人才好升官，对吧？才好，才好，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听话听音嘛，对吧？他做个明白人什么意思？他做个明白人，绝不是说你们就做个宪法的好公民，做一个能够独立感言的人，对吧？能够为这个国家这个来分忧的人，而是说能够促进这个文明进步的人。不是这样的，这个明白人就是这样，他这么一个法，对不对？他不能顺应形势，对吧？不能听见人民的呼声，我觉得这个前提也是岌岌可忧的，对吧？他再说什么明白人明白人，其实天下都明白。他说的明白人是怎么回事？
谢谢林沧洲先生。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请问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曹长青先生，毕福剑的未来是怎么样的？请简短。
当然，很可能就被这个从这个中央电视台解除出去，会被这个不叫开除的话，起码是辞职，他离开中央电视台。这个我觉得中央电视台原来不想这么处理，那现在看来四个月之后，来自高层就想用他杀一儆百的话。就想杀一儆百，主要是什么？过去共产党靠宣传呢，很多人信呢，愚民呢。那现在说老百姓不信了，那就用利益交换呢。今天这个文章说做明白人，就像你明白啊，你不说话，你沉默，你说奴才该死，我们给你好受，让你中央电视台，让你名利双收啊。如果再不干，我们就给你行政惩罚，再不干把你抓到监狱去。那共产党靠利益交换，靠着监狱，靠武力的统治，能统多久呢？所以这个更提醒中国老百姓了。只有结束这么一个政权，中国才会有希望。
好的，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和旅美中国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洲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参加。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人民币贬值引发震荡等热点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